大家好，我是瑞，欢迎打开 MR 档案。2025年伊始啊，沉寂了许久的内娱突然杀出了一位顶流，霸占了各大热搜榜。此人呢，既不是帅哥小鲜肉，也不是小花9500后，而是年过七旬的刘晓庆。现在啊，大家都管他叫庆奶。刘晓庆身上呢，有太多标签：顶流女演员，六届金鸡百花奖影后，深陷牢狱之灾的中国女首富，爱整容的高龄少女，新任互联网教母。可以说啊，无论在荧屏上、舞台上、商场中，还是在网络上，她都是中国最独一无二的女性。当今的中国，没有哪一个艺人的演艺成就、社会影响、毁誉参半的名声，能像刘晓庆这样持续半个世纪之久的占据人们的视线。从一度被网络踩踏群嘲，到如今风评扶摇而上，成了活出自我的大女主代言人，凭借绝不内耗的精神状态，成为新任互联网教母。今天啊，咱们就来一起看一看，只比新中国小一岁的刘晓庆经历了哪些比剧本还抓马的人生。要说庆奶这些年最瞩目的头衔，那必然是丫头教教主。这个教派啊，主要的成员是不顾观众死活非要饰演少女的大龄女演员。公认的鼻祖呢，是武侠剧《西门无恨》的女主演杨君君。杨君君年轻的时候啊，清丽脱俗，跟古龙关系要好，出演了很多由古龙著作改编而成的电视剧。但《滑铁卢》啊，就是这部《西门无恨》。作为女一号，她和刘德凯、焦恩俊两大帅哥大演感情戏，网友直呼毁童年辣眼睛啊！杨君君也被称为“西门大妈”。
你的胡子几时变得这么粗了？
其实啊，演这部剧的时候，杨君君并没有网传的50岁了，而是36岁。他本人经历了长达20多年的谩骂，后来才慢慢释怀。本来啊，西门大妈在丫头教中是一骑绝尘，谁知在2014年的连续剧《隋唐英雄三》中，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一把夺下了丫头教新教主的名号。在剧中，60来岁的刘晓庆饰演欧阳飞燕，梳着少女发髻，穿着天蓝嫩粉色的衣服，让小她21岁的男主郑国霖轻昵地叫她傻丫头。尽管后期小哥把磨皮和美颜开到了最大，但还是有满满的违和感，观众直呼出戏啊。但是呢，在装嫩之路上一去不返的庆奶并没有放过大家，她在2023年上映的《冰雪狙击2》中贡献了更要命的名场面。这是咱庆奶啊第一次出演网大，拍这部戏的时候呢，她已经71岁了。在电影里，庆奶对着小她19岁的男演员大喊一声这让见惯了大场面的网友们还是眼前一黑，一度怀疑这导演喝假酒中毒了吧，才拍出这么个玩意儿。网友喊话庆奶收手吧，观众的命也是命啊。不过啊，有一说一，咱庆奶的矫健身手在这时就已经初露端倪了。她在剧中飞檐走壁、旋转跳跃，很多动作戏都是亲身上阵。最近一两年，他倒是没再演少女了，但是啊，姐虽然远离了江湖，但江湖依旧流传着姐的传说啊。去年年底，刘晓庆又上热搜了，而且还是因为七旬老太的个人感情问题，整个热搜榜啊都是刘晓庆出轨。原来啊，爆料人呢是比她小38岁的男友谷柯。根据知情人士透露，庆奶跟这位小男友的爱情故事发生在2015年左右。这小男友呢是个摄影师。庆奶跟第四任丈夫的婚姻还没结束，就跟这小男友你侬我侬上了，两人维持了几年的地下恋。不料啊，小男友居然发现庆奶还有别的暧昧对象，自己就是小庆男孩中的一个而已，于是去找庆奶对峙，却被直接拉黑，两人在2021年分手。过了3年，小男友还没走出失恋的阴影，于是就跑到网上去爆料庆奶出轨，还开直播哭诉自己被甩了，说自己抑郁了、脱发了，喊话庆奶要500万分手费，还噼里啪啦的甩出跟庆奶的聊天截图和私密语音，那尺度啊，是直接要被和谐的节奏，咱们就不读了，直接上视频材料。
老公，你要把这个弹药留着我们见面的时候用，不要这个时候就给用光了。见面的时候，我们要。
令人意外的是，小男友的这波爆料可谓是偷鸡不成蚀把米，不仅没博到什么同情，反而被网友们调侃：分个手至于吗？你一个男小三儿有什么好生气的？他可是武则天啊！曾经的庆奶后宫那可都是帅哥， 你有没有反思过自己够不够努力，有没有八块腹肌。有人说了，庆乃这八个男友啊都很厉害。刘晓庆幽默的回应，
把我的体力弄成那么好的都特别吓人的。
他也霸气回应小男友，
我喜欢你这还不好吗？你喜欢我说明我有魅力，谁多大个事儿啊，现在观众对这个的宽容度很高很高。
别的明星出轨那肯定笑凉凉的，但庆乃呢非但没翻车，还更加坐实了大女主丫头叫的双重人设。今年年初啊，庆乃的口碑和观众缘更上一层楼，在综艺节目一路繁花中收获了大批粉丝的喜爱。别的女明星啊，为了上镜好看那是拼命节食，而庆乃呢咔咔就是炫饭干饭，一个人要吃一条鱼，强劲的生吃力直接看蒙众人。节目里头呢，20多岁的小伙子气喘吁吁，74岁的庆乃是健步如飞，爬个玉龙雪山比庆乃小11岁的蔡明精疲力尽的吸着氧，那边庆乃大气不喘的登顶峰啊，接地气儿，性格好，脾气好，有活力，内娱活人庆乃靠着真实不做作和蓬勃的生命力迅速杀出重围。在刘晓庆口碑翻盘前啊，网友们总是嘲讽她是老艺术家了，但其实很多年轻人并不了解，刘晓庆曾经可是不折不扣的大女主。她的年龄呢一直是个谜，自己戏称是263岁见过所有的大风大浪。维基百科上说，她出生于1950年，这一年呢她出生在四川涪陵。她的性格就像家乡的特产涪陵榨菜一样豪爽干脆。别看庆乃现在一副大大咧咧的样子，其实啊，她的童年挺艰难的。刘晓庆呢在母亲的办公室中出生，自打出生起就没见过自己的父亲。母亲在怀孕生产时男方完美隐身，所以娘俩十分恨她。1岁的时候刘晓庆得了肺结核险些丧命，母亲和外婆没日没夜的照顾把她从死神的手中抢了回来。3岁的时候刘晓庆的继父冉昌儒来到她的生活中，陪她玩耍读书，弥补了那份缺失的父爱。母亲和继父结婚后啊，很快就有了刘晓庆的妹妹冉一红。刘晓庆从小就喜欢唱歌跳舞，小学毕业后她进入四川音乐学院附中学习乐器，主修扬琴，辅修声乐和钢琴。14岁那年刘晓庆要加入共青团，入团需要政审，班主任就问她呀，你们家四口人，你姓刘，你妹妹姓冉，你们长得也不像啊，回家去问问你是不是爹妈亲生的。关于儿时的记忆啊，早就模糊了，刘晓庆只能回家问母亲，这才知道自己不是继父亲生的。不过啊，这并未影响到他和家人的关系。刘晓庆这一家子呀，不是一般人，他的母亲刘慧华，舅舅刘渝民当年都是中共重庆地下党党员，继父冉昌儒呢是川东地下党党员。解放以后刘慧华冉昌儒在成都体院附中当正校长和副校长，两人后来结婚。文革时期继父被打成叛徒，刘晓庆也从好学生变成了狗崽子。文革结束后他被分配到四川达州宣汉县农场。70年代初因为能歌善舞被选入宣汉县宣传队。在自传中他回忆到这么一个细节，宣传队呢有一次包饺子，他把队长的脚气粉当成了味精撒进了全队的饺子馅里，好在没毒啊，大伙最后只是饿了一顿。但是那个时候起啊，他身上那股子不拘小节的劲儿就已经显露端倪了。没过多久他被借调到湘渝铁路宣传队演出，正赶上成都军区话剧团招生，一路顺利考上岸。1975年他随团演出杜鹃山的时候，被81电影制片厂的演员张永守相中，喊他去北京试戏。没想到第一次试完，这导演摄影师一群人啊就围着讨论他的长相缺陷，说他脑门大嘴还歪。他回到招待所大哭一场，但转身啊就释然了，丑就丑嘛，怎么了，我又没吃你家大米。第二天他跑去图书馆自学表演，生生补了一肚子专业知识。别的不说啊，庆乃的这自愈能力啊，这块绝对是满分，从来不内耗。1975年刘晓庆被邀请去南海长城试戏，正式开始了他的荧屏生涯。
这是旧社会的咸水哥，可我们是新社会锻炼出来的南海民兵。
随后3年他参演了电影同志谢谢你和春哥。 也是在这个时期，刘晓庆迎来了她人生中的第一段婚姻。她的第一任丈夫王丽是解放军总政治部歌剧团的钢琴师。两人结婚没两天，刘晓庆就马不停蹄地拍戏去了，一走就是一年多。1979年，刘晓庆和陈冲、唐国强一起拍摄了电影《小花》。为了演好一场抬着担架跪石梯救人的戏，刘晓庆每天在黄山的石梯上练习，膝盖又红又肿，但从未退缩。这股子拼劲儿帮助他成功塑造了角色。这个片段打动了无数人，家喻户晓的那首《绒花》就是这个电影里面的插曲。同年，刘晓庆和陈佩斯、陈强主演的《瞧这一家子》上映了。这部电影被称为内地喜剧的开山鼻祖。刘晓庆在剧中饰演浮夸的售货员，因为演技太好，遭到观众的网暴。大家觉得这本人一定是这种没文化、浅薄、疯癫的人，所以才能把这个角色演得这么好呀。这部剧之后找来的剧本都是什么女特务、女流氓之类的，但也是这部戏让她斩获了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女配角。1980年，刘晓庆正式调入北京电影制片厂，开启了演艺事业的巅峰期。这一年她拍摄了《神秘的大佛》，虽然现在看起来打戏挺粗糙的，但这是新中国的第一部武打片，比李连杰的《少林寺》还要早两年。1981年，她主演的电影《原野》在香港上映，在里面饰演的金子向往自由，泼辣强悍，与传统的女性形象大相径庭。正是这部电影给广大男性带来了经典的送命题：
要是我掉到河里，你妈也掉到河里，你先救哪个？
不过这部电影因为太过大胆，所以当时并没有在国内上映，但是在国外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得了世界最优秀影片推荐的荣誉。事业上高歌猛进，可刘晓庆的婚姻却在这时亮起了红灯。有人说刘晓庆为了这部电影拍了18禁的镜头，因此跟丈夫不和，引发夫妻矛盾，谣言越传越像是真的。甚至有人贴脸开大，直接问他，听说你床上功夫特别好。因为聚少离多嘛，丈夫王丽心里头也窝火，两个人一见面就吵架，形同陌路。在自传中，刘晓庆写道，有一天两个人好不容易聚在一起，因为刘晓庆不想发生夫妻关系，王丽就打了他一个耳光，刘晓庆火了呀，搬出家就住进了招待所。1982年，他的第一段婚姻也终于走到了尽头。那个年代离个婚可是天大的事儿，刘晓庆也成为了新中国第一个离婚的女明星。但是事业心极强的她并没有被打垮。80年代初，她主演了李汉祥执导的《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当时刘晓庆已经算是大明星了。男主梁家辉呢是首次拍电影的新人。但是内地演员跟香港演员因为体系制度不同，待遇是大相径庭啊。内地演员每顿饭只有几个馒头和咸菜，而香港演员呢有餐车送饭，有鸡有鱼。有一天吃饭刘晓庆没忍住就大哭了起来，把周围人吓了一跳，赶忙问怎么了。刘晓庆说自己想吃米饭，想吃肉，导演就说快拿肉来。他很羡慕梁家辉拍戏能住酒店，饭票用不完甚至要撕烂冲到马桶里。于是他趁梁家辉不注意顺了一些饭票，跟饰演东太后的陈烨一起分享。梁家辉呢一直被蒙在鼓里，过了好多年，两人再相遇的时候，刘晓庆才把这事儿告诉了老搭档。拍这两部戏的时候，刘晓庆出了第一本自传《我的路》，经典语录就来了：做人难，做女人难，做名女人更难，做单身的名女人难乎其难。庆奶的感情生活一直被大家评头论足，她的爱情故事足够抓马，但是她却从来没有依靠男人，反而是去帮助男人。也难怪每个小庆男孩在跟庆奶分手后都是恋恋不舍的样子，也难怪庆奶豪情万丈地说，这辈子她从来没被别人甩过，都是她甩别人。1981年，刘晓庆进入到心灵深处的剧组，结识了她的第二任丈夫，这部剧的男演员陈国军。当时陈国军已经结婚生子了，妻子赵雅明也是一名演员，但他呀对刘晓庆是一见钟情。陈国军呢是侦察兵出身，使出反侦察的本领，大搞地下情。心高气傲的刘晓庆硬着头皮当了几年的第三者。要知道那个年代搞婚外恋是有可能进监狱的。两人冒着高风险维系着这段有悖于道德的感情。 时间呢，来到1983年，刘晓庆在中国的第一次春晚上担任主持人。虽然不是学播音的，但她的主持风格活泼灵动，说话字正腔圆，一下子就火了。就连她花5块港币淘来的红衬衫都成了当年的大爆款，甚至在今年春节啊又火了一把。除夕那天，刘晓庆喜气洋洋地主持着春晚，陈国军则坐火车回家过年。可是纸啊，终究包不住火。赵雅明早就听说了丈夫和大明星的那些事儿，她只是要求陈国军看在孩子的份上回归家庭，以后重新开始，踏踏实实过日子。但陈国军不同意啊，还是坚持离婚。离婚后，赵雅明远赴日本留学工作，改行做了服装设计师，事业非常成功。而离婚后的陈国军啊，在行业里则像过街老鼠，没有人愿意跟他合作。是刘晓庆仗义支援，帮陈国军圆了导演梦。为了陈国军的处女作《无情的情人》，他做了内地第一个制片人，四处找人拉投资，自己来演女主角。1986年，谢晋导演的电影《芙蓉镇》找到刘晓庆，希望她出演女一号。在进剧组前啊，刘晓庆和陈国军把结婚证给领了。他当时并不知道这部电影将成为中国影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而他和男主角姜文也即将迎来一场更加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陈国军呢，正在拍《大清炮队》的时候，收到了一封神秘来信，大意是刘晓庆和姜文有一腿，你被绿了。原来啊，姜文那个时候呢，正在苏州拍《花轿泪》，刘晓庆到苏州去找姜文，服务员看见一个女的进了姜文的房间，很长时间都没出来，于是啊，刚正不阿的进了姜文的房间，发现这女的竟然是大明星刘晓庆。因为违反宾馆的规定，刘晓庆还被罚了款。那个时候是没网络，要不然这俩人呢，能在热搜上挂一个月呢。没过多久，陈国军在家里头发现了一本外国小说，别忘了这哥们儿可是干侦察兵出身的。他翻开书的最后一页，发现这本书是不久前在银川买的，以前的书店啊都会在书上盖章，能看得到日期。陈国军立马就明白了，银川是什么地方？姜文正在拍《红高粱》的地方呀。他怒不可遏地找到刘晓庆对质，刘晓庆呢直接承认了，哭着求他原谅，主打一个有错就认，知错就改，管他能不能真改呢，态度反正绝对到位。那时啊，正值春桃开机前，陈国军本来啊宁死不让刘晓庆去演，结果还是心软让他去了。为什么不想让刘晓庆去演呢？大家看一看那部戏的男主角是谁就明白了。后来一段时间啊，刘晓庆一直在北影厂拍戏，白天拍戏，晚上回家，看起来按部就班，但是呢，每天中午2小时的休息时间却不见踪影。这让陈国军想起姜文父亲好像就是在部队管理后勤驻防的，于是鬼使神差般的他就走进了北影厂一墙之隔的干休所里，果然碰见了姜文。陈国军在自传中回忆啊，他把姜文带到自己家，让他写下跟刘晓庆的那点事儿。姜文的这个情况说明啊，写的跟他潦草的分镜头手稿有一拼。1987年在苏州拍戏，我与刘晓庆开始建立恋爱关系，括弧包括两性关系，在得知她嫁人后仍持续保持着这种关系。刘晓庆和陈国军的婚姻关系啊，仅仅维持了2年就不欢而散了。陈国军折腾了半天还是被抛弃了。当初啊，他抛妻弃子，现在刘晓庆移情别恋，又何尝不是因果报应呢？离婚后啊，两人约定不再提这些事儿了。一开始刘晓庆面对记者的百般刁难是守口如瓶，但是呢，在1995年出的自传《我的自白录》，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姐里，他大谈感情问题，把这事儿全抖露出来了。气不过的陈国军嘤嘤嘤的也写了一本《我和刘晓庆不得不说的故事》，委屈巴巴的记录了他和庆奶的爱情故事，激情描写了两个人不可描述的那一夜，连日子都记得清清楚楚，如数家珍，真是让人原地红温啊。陈国军年轻的时候呢，一表人才，是公认的大帅哥，他十分想不通庆奶怎么能看上姜文呢。在书里啊，他气愤地说姜文像个农民。最搞笑的是，很多年以后杨澜采访刘晓庆的时候问庆奶，这段有争议的感情会给你带来什么麻烦，庆奶淡定地说，
没有带来什么麻烦啊，只是给我的老公带来麻烦。
都说痛苦是艺术的源泉啊，离开了刘晓庆的陈国军成为了著名导演，趟过男人河的女人，梦回清河，松花江上，这些收视和口碑都不错的电视剧均出自他手。2015年刘晓庆和陈国军一同参加了明星同乐会，一笑泯恩仇。刘晓庆问他，
人家说你写的特别坏，你现在对此有什么看法？
我
在你心目当中究竟什么人？
你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唯一的，我用全身心去爱过的一个人。
台下的观众哭得稀里哗啦，弹幕直呼泪目了，我要磕 CP 了。刘晓庆和姜文擦出的火花啊，也很精彩。拍《芙蓉镇》的时候，刘晓庆31岁，姜文22，年龄并没有成为两人的阻碍，拍着拍着就互生情愫，荧幕上的化学反应也让《芙蓉镇》斩获无数大奖。二度合作的《春桃》也让他们拿下了1989年百花奖的最佳男女主。大家都很熟悉姜文导演的处女作《阳光灿烂的日子》哈，但是您知道吗？如果没有刘晓庆，也就没有这部电影。姜文呢是个个性极强的演员，在现场经常推翻剧组已经弄好的一切，提出新的方案，尽管更费周章，但是所有人都觉得十分高明。刘晓庆就劝他，为什么不直接当导演呢？姜文则对自己的能力比较怀疑，想先去美国学习几年。刘晓庆就告诉他，要做就现在做，等学回来就晚了。真正的导演是天生的，学习只能弄懂技巧技法，这是可以通过时间掌握的那些东西。姜文呢，听了刘晓庆的建议，找到王朔，凭借《阳光灿烂的日子》一举夺得第33届金马奖最佳导演奖，而且这个片子还是刘晓庆亲自出马给姜文拉的赞助。姜文的导演才华也是有目共睹啊，后来的《鬼子来了》《太阳照常升起》《让子弹飞》等等影片啊，奠定了他在影坛独树一帜的地位。说是有庆奶的伯乐之功，其实啊不算过分。可惜呢，刘晓庆和姜文的姐弟恋经过8年的长跑无疾而终。分开后两人还是好朋友，刘晓庆后来出事，姜文东奔西跑，斥巨资请来资深律师为他辩护，庆奶在2019年还乐呵呵地晒了他俩的同框照。80年代、是属于刘晓庆的时代，张铁林、巩俐、陈道明这些大腕当时都是给他做配角的，几乎全国人民都认识他，他也是当之无愧的成为了无数粉丝的梦中情人。1987年到1989年，刘晓庆靠着《芙蓉镇》《原野》《春桃》连续3年摘得百花奖影后，这个记录啊，至今没有被打破。80年代末，陈冲、张瑜、斯琴高娃等明星选择出国发展，刘晓庆感慨自己是无敌最寂寞。不过，围绕在庆奶身边的流言蜚语始终没有停止，什么挖丈夫双眼啦、谋杀亲夫啦、卖奖杯、倒卖黄金、出卖国家机密了，还有打观众、跟记者吵架、跟导演睡觉、拍黄色录像、贪污公款等等等等吧。最终啊，让他喊出了去你妈的电影明星，真他妈没劲透了。随后便把重心从台前转到了幕后。在刘晓庆出名的80年代里，他虽然已经是著名演员，但在经济上仍然窘迫。那个时候演员没有片酬，只有工资，他的工资呢是50块钱一个月。后来文艺界开始流行走穴，刘晓庆呢就四处挣外快，这些灰色收入让他打了几年官司，留下了他最早逃税的处罚记录。不过跟他后来的经历相比，这些可能都不值得一提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刘晓庆在拍戏的时候看上了深圳的一套别墅，有资料说是位于蛇口的碧涛苑，是改革开放深圳的第一批别墅，他咬牙借了朋友100万买了下来，没过几年直接涨到了300万，这给了刘晓庆很大的启发，他还曾经去香港炒过楼花，狠狠赚了一笔。90年代呢是刘晓庆商业帝国起飞的时代，1990年他凭借自身的知名度正式下海经商，摇身一变成了商人。1991年年底，刘晓庆实业发展总公司成立，主要捣鼓房地产。在那个充满机遇的年代，刘晓庆是演艺圈较早看到商业大潮兴起并主动以身入局的人，凭借着时代的东风，他3年融资50亿人民币，举国震惊。公司的业务范围除了房地产之外也是五花八门，刘晓庆把他们集体命名为小庆牌，什么小庆牌化妆品了、小庆牌美容加湿器了、小庆牌饮料、小庆牌花粉酒等等。在四川，刘晓庆的公司是松茸出口日本的最大出口商，短短几年时间，公司规模从十几个人发展到了上千人。巅峰时期，晓庆集团旗下有26家子公司。1999年，刘晓庆登上了中国福布斯富豪榜，位列第45位，她也被称为新中国的第一个女首富， 资产规模在7000万至9000万美元。1994年，电视剧《武则天》找到了刘晓庆，可她一心扑在商业帝国上，已经好几年没拍戏了，但这依旧不影响她用演技大杀四方。已经40来岁的她，从16岁的懵懂媚娘演到82岁的霸气女皇，毫无违和感，很多人都觉得这是最好看的一版武则天。剧中的化妆师毛戈平也因此名声大噪，现在已经是国内美妆圈教父级别的人物了。1995年左右，刘晓庆还谈了一段较为低调的恋爱。在去香港亚视客串《新包青天》的时候呢，她认识了吴卫国。吴卫国气质儒雅，演过贾宝玉。拍完《包青天》之后啊，他就跟着刘晓庆回北京发展了。1998年，刘晓庆给爱人量身定制了《桃之恋》，讲的是蔡锷和小凤仙的故事。只是后来啊，两人还是没能走到结婚的那一步。吴卫国曾经在一次采访中谈起婚姻，
如果我要结婚，我真的同刘英应该结了婚的。
直到现在，他都是孑然一身，真是一见晓庆误终身啊。刘晓庆对自己的魅力那是十分自信，早在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的开幕式上，有外国记者问他，谁是中国最好的演员。
我当时停了好长时间，后来我说，用很小的声音说，我说是我。
庆乃啊，属于那种戏瘾特别大的演员，在电视剧《火凤凰》里头，一个人演了7个角色，还演了一个男的。打开演员表啊，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套娃呢。还有一件陈年趣事，那就是82版《西游记》的导演杨洁，本来啊是想找刘晓庆去演白骨精，但他提出要一个人分饰3角，也就是白骨精变换成少女、老太婆和老头，被杨洁导演婉拒了。庆奶奶也是脾气大，那老娘就不演了呗。1997年，上海文坛发起过一次投票，让观众选出最不受欢迎的10位明星。刘晓庆因为自称老娘天下第一，排名第二，冠军呢是另一位小庆蔡国庆，上榜原因是太奶油。倪萍、宋丹丹、巩俐啊都上榜了，而陈红上榜的原因最搞笑，竟然是太过美丽。这个投票啊，也一定程度反映出90年代后期生意顺风顺水、不可一世的刘总跟媒体啊大吵大闹的后果。他被塑造成了趾高气昂、鼻孔朝天、一心向前看的负面形象。但其实啊，这个看似拥有了一切的刘晓庆，心中还有一个未了的心愿，那就是关于他的亲生父亲。从媒体的报道中，屡屡自称不知道生父是谁的刘晓庆，其实啊已经找到了答案。1991年，刘晓庆和姜文合作拍摄的电影《大太监李莲英》获得了柏林电影节特别奖。他们去柏林领奖的时候，一个年轻人找到姜文，自称是刘晓庆同父异母的弟弟。因为他说出来的生辰八字什么的都能对上，刘晓庆就见了他，回国后见到了他的父亲。这是一位来自山西的退休老人，他告诉刘晓庆，自己年轻的时候和刘晓庆的母亲刘慧华相爱，分手后也想到成都看看他和孩子，可是一直被刘慧华拒绝。后来老人得知自己的孩子竟然是著名的影星刘晓庆，又赶到北影厂，结果却被门卫赶走了。刘晓庆拿着这位老人的照片回家去问母亲，可是母亲看都不看一眼，也坚决不许刘晓庆认什么生父。后来啊，那位老人患脑溢血，刘晓庆把他接到北京住院，一住几个月花了几万块钱。母亲知道后挺生气，可是呢，继父却支持刘晓庆这样做。其实啊，刘晓庆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也是家族观念极强的人，在外面张牙舞爪的骂记者，在家里则大包大揽家人的一切，对自己的亲人照顾到鞠躬尽瘁的地步。作为一个没有任何背景，完全靠自己奋斗起来的女明星，家庭是唯一可以卸下盔甲的地方啊。因此呢，她特别的看重亲情，但是吧，这种重情义呢，有时候却重过了头。比如啊，在公司的经营管理中，她是任人唯亲啊。刘晓庆的经纪人王建中说，他的亲戚既没头脑也没才华，还屡屡给刘晓庆捅娄子，让他收拾烂摊子。在出事之前，刘晓庆被这些年的胜利冲昏了头脑，认为自己财大气粗有实力，殊不知当头一棒即将打来，打得他人仰马翻。2002年，刘晓庆被前员工实名举报，税务局查出了刘晓庆的公司通过虚报收入和支出等方式偷逃税款1458.3万人民币。4月24日上午，北京市公安局经济侦查处的人来到位于北京亚运村的晓庆实业集团总部，拘留了刘晓庆的妹夫靳军，他是刘晓庆公司的总经理。 随后公司账户被冻结，公司被查封。正在跟翁宏喝下午茶的刘晓庆撒丫子就跑回公司，发现除了几个不打紧的角色，公司里头上上下下的人都被带走调查了。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先跑出国再说，万一被抓了判个死刑就完了。第二天上午，刘晓庆的妹妹被放出来了，他就问妹妹他们犯什么法了，妹妹说是税案。刘晓庆呢也懵了，他觉得自己是法人，而且财务的事一窍不通，公司的账目他从不过问，都是妹夫在管。一问之下，让刘晓庆栽了个大跟头的是晓庆文化公司。出事前，刘晓庆投资拍摄了《火凤凰》《火烧阿房宫》《黄扫田桂花》《洛神》等剧。刘晓庆呢，为自己制定的逃跑路线是飞到深圳，再从深圳坐船去香港，从香港润出国。此刻啊，陪着他末路大逃亡的是男友阿峰。阿峰名为孙香光，比刘晓庆小10岁，我的西安老乡啊。阿峰是陕西仁义的台柱子，1990年跟郭达、蔡明主演了喜剧片《导弹部队》。2000年他给刘晓庆投资的电视剧《黄扫田桂花》配音的时候认识了刘晓庆。2002年阿峰刚来到刘晓庆的公司没多久就出了这档子事儿。在深圳码头，刘晓庆最终还是没能如愿登上那艘带他去往自由的船，而是被带到了深圳迎宾楼。一直当缩头乌龟也不是办法呀，刘晓庆还是回到了北京。进军呢被拘留了1个多月后被正式批准逮捕，没过多久妹�妹也被拘留了。妹妹进去的3天后轮到了自己，刘晓庆被关进秦城看守所，他高速狂奔的人生也在这里按下了暂停键。看守所里没有表，时间的概念被模糊掉，每天只能通过放饭来判断几点了。刘晓庆没有懈怠，每天早上在狭小的空间里头跑8000米，好友都得贴到墙上，他才能在4方块的面积里啊跑个对角。看守所也没有热水，索性每天冲2水澡。刘晓庆让律师带来了很多书，还学起了英语，在里边摘个棉花他都要拿第一。仗义的姜文呢，在外面也是四处奔走呼吁，为刘晓庆找来了北京刑事辩护界的4大律师。阿峰尽心尽力地帮刘晓庆打理一切事务，刘晓庆下定决心，如果自己有朝一日还能出去，就嫁给他。2003年1月，北京市拍卖行对刘晓庆名下的19套房产进行公开拍卖，成交额661.1万元。8月17日，刘晓庆和妹妹被取保候审。9个月后，刘晓庆收到了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书，他本人没被定罪，但是他的公司被定罪了，进军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业内人士说啊，让税务机关这么大动干戈的只有2次，前一次是毛阿敏，这一次是刘晓庆。后来上金星秀的时候，金星问他，
在那里边想过了断自己吗？
啊，没有，
从来没有。
这个我觉得不会，
绝对不是刘晓庆的性格。
那不是，那就肯定，如果哪一天我不正常死亡，我不正常死亡，一定是他杀。你要去帮我报仇。
走出看守所的第2天，刘晓庆和阿峰就去民政局办理了结婚手续。尽管啊，这段婚姻只维持了2年，刘晓庆也不会忘记阿峰为他做过的一切。但此时他欠了一屁股的债，要补交税款，要交滞纳金。刘晓庆立刻重振旗鼓，筹拍了电视剧《281封信》。这个电视剧呢，可能您没看过，但是里面的歌您绝对听过，就是那首《亲爱的，你慢慢飞》啊。我只唱2句，应该没有版权问题吧？2003年9月19日呢，刘晓庆被邀请参加第13届金鸡百花电影节，可是啊，他连礼服都买不起。穿着一身家居服就跑去走红毯了，但那已经是他最能拿得出手的衣服了。值得一提的是，在人情淡薄的娱乐圈啊，当时谢晋导演陪着刘晓庆走完了红毯，这份情谊非常可贵。颁奖的时候呢，刘晓庆被告知不能说话，他只能摸了摸最佳男主角葛优的光头。欠了那么多钱怎么还呢？刘晓庆决定还是做回演员的老本行。在看守所与世隔绝了422天的刘晓庆来到了横店影视城，张纪中找他拍《永乐英雄儿女》。可到了横店，刘晓庆傻了，他发现这些年轻的演员们自己一个都不认识了，属于他的时代早就过去了。但是啊，在面对自己走错的路时，他没有自怨自艾，依旧抱着乐观的心态。从这部戏开始，很多客串的小角色都找到了刘晓庆。 曾经的大女主，现在来者不拒，只要给钱，什么角色都接。从一天50块没有台词的龙套，到有两三句台词300块的龙套，刘晓庆陪着年轻的主演们一遍遍的搭词走戏，经常是等了一天都没有自己的戏，回酒店睡一觉，第二天再来等着。
那个时候我也是破产了嘛，破产好多遍，我就去50块钱一天去演龙套，叫横店地狱飘。
2004年5月，刘晓庆接到北京检察院的传唤，解除取保候审。谢晋导演也向他发出邀请，舞台剧《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由此开启了他的舞台剧生涯。加上后来的《风华绝代》和《武则天》，刘晓庆的这舞台三部曲是个个精彩。其中啊，《风华绝代》创造了第一位影星无 B 角连续演出超过100场的记录。刘晓庆就这么认真的演戏演话剧，过了几年不仅把债还完了，还赚了不少。2012年，刘晓庆迎来了自己的第四段婚姻，丈夫是富商王小玉。王小玉的来头啊可不简单，她的父亲王建秋是黄埔武汉分校77毕业生，她本人呢在家具行业打拼多年，是顺德西山家具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人称家具大王。王小玉的其他抬头也很闪耀，比如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中华全国侨联委员、安徽省政协常委、第10届全国政协委员等。王小玉和刘晓庆认识30年了，经常去刘晓庆拍戏的地方探班。对于刘晓庆来说呢，她更像是自己的挚友和兄长。蓦然回首，才发现一直忽略了这个人。家具霸总追咱庆奶的时候说：“你的后半生都包在我身上了。”2012年8月20日，两人在旧金山市政厅登记结婚。登记员就问刘晓庆啊：“您要改名字吗？要不要随夫姓？王刘晓庆？”刘晓庆一听，立马 no 啊，她可不想有一天拿奥斯卡的时候用的还不是自己的名字。这丈夫王小玉呢，被网友戏称为正宫爷爷。开头咱们说的那小男友爆料庆奶婚内出轨，就是庆奶和正宫爷爷的婚姻期间。尽管还是有媒体时不时的就爆出刘晓庆和王小玉已经离婚的消息，但是没有官方来源，庆奶也没有亲口承认。有意思的是啊，结婚了4次的刘晓庆自称有恐婚症。于是金星就问他：“那你为什么还结婚啊？”
逼婚，每一次都是逼婚，
被人逼
婚就追晕了，就好吧好吧，就光就结了。
刘晓庆啊，有自己独特的精神世界。她的微博特有意思，除了分享美照，还输出了无数金句，例如那句：“中国女人放弃自己太早了。”现在啊，她的微博又被网友们翻出来，网友们都说。以前的我嗤之以鼻，现在的我逐帧学习，读晓庆语录，享美丽人生。庆奶的一些观念啊，很超前。她在很早的时候就讲述自己的婚恋观，以及为什么不生小孩。
我并不绝不认为，生孩子是你的生命的延续。
也许啊，真就应了她说的那句：“
那个时候我是领先了时代，现在是时代赶上了我。”
在刘晓庆年轻时呢，家人达成过一致，刘晓庆负责赚钱养家，妹妹负责结婚生子。妹妹在生下孩子后不久就去法国念书了，刘晓庆把小外甥带大，连名字都是刘晓庆取的。外甥15岁的时候去澳洲读书，刘晓庆也包揽了一切的费用。后来啊，刘晓庆的外婆、母亲、继父相继离世，她和妹妹一家的感情很好。直到最近的一期综艺里，庆奶因为迟到2个小时引发队友不满，一生要强不爱卖惨的他，当时呢除了原地认错并没有多说什么。可是后面队友对他仍然有隔阂，庆奶眼看这事不说开就没法翻篇了，于是呢就说出了自己迟到的原因。原来啊，他正在焦头烂额地打着5个官司，价值连城的珠宝没了，房子也赔出去了，养老的钱都要没了。倪萍问他：“
但你家里人不知道这事儿吗？”
家里人我觉得比他们还要狠点儿。
他没有细说，也许说了不能播被咔嚓了。其他老姐姐们哭的是稀里哗啦，庆奶呢则很淡定，仿佛是她自个儿置身事外一样。至于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网上有说是妹妹一家要吃绝户，把庆奶的财产都卷走。大家还记得咱们在开头讲的吗？妹妹呢是继父和刘晓庆的妈妈生的女儿，本来姓冉，后来改了姓氏和名字叫刘晓红。关于庆奶和妹妹一家发生过什么，咱们不得而知。但是呢，节目播出后，刘晓红表示这些都是谣言，发了律师声明。 但他说了一句话值得细品，说希望我们能和姐姐刘晓庆当面沟通，消除误会。这就证明了里面还是有什么门道的。或许有一天吧，庆乃会再写一本自传，讲述他的家庭变故。不管遇见多大的事儿，庆乃依旧坚持在节目中把快乐留给大家。他说他生气不会超过三分钟，是非看淡，不服就干，精神内核堪比原子弹。以前我们笑他太疯癫，直到今天我们才终于跟上了庆乃的精神状态。他的庆言庆语现在看来竟十分的有道理呀。有的明星是黑料越扒越多，庆乃是越扒越觉得那点破事算什么黑料啊。网友考古到年轻时候的庆乃，能文能武，能唱能跳，美貌是他最不值得一提的。整容没整容的话题在他身上完全掀不起水花，貌似以他的毅力做什么事都能成功。近些年啊，虽然演了很多烂片，但是庆乃也有拿得出手的角色，比如《寻龙诀》里的大反派，《八佰》里的小配角都很出彩。客串综艺的时候，他演的武则天依旧惊艳，台词功底吊打多少现在离了配音就没法上台的演员。
人不过是这天地间的沧海一粟。
刘晓庆啊，有一句著名的人生格言，除了生死都是小事儿。他也的确用他的精彩人生践行着这句名言，蓬勃而热烈地活着。不了解的人可能会觉得他太狂了，但是在看完庆乃的经历后，也许会明白他确实有狂的资本。他曾无数次被打倒，但绝对不会被打败。一次次经历天崩开局却又逆袭成功，在造神又毁神的娱乐圈里，凭借一己之力逆风翻盘。刘晓庆用四部电影演完了慈禧的一生，用一部电视剧走完了武则天的一生，而他本人正在淋漓尽致、潇潇洒洒地演绎着自己的人生。他爱美食，爱运动，爱生活，没有人到七十古来稀，他还想向天再借一万年。74岁正是闯荡的年龄，小庆丫头和37岁的男主主演的短剧《萌宝助攻》50岁婚宠已经正式开机。前些年啊，网友抨击庆乃是老黄瓜刷绿漆，现在啊，他们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想演18岁就让他演呗，谁叫他是庆帝呢？感谢收看 M2 档案，咱们呢下期再见。